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0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缘人听，为什么会有人类后的改变，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6日。师父的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让我感到正法到了要结束的时间点了，看到自己的修炼还远远达不到法的标准，心性上和救人的程度我知道要抓紧。师父告诉过我们，当今的每个生命都是为法而来的，我应该把师父的法传递给众生，特别是与自己有缘的众生，家人和朋友更应该把他们救起。一、姐姐。在我和妈妈修炼后，1998年末姐姐也修炼了，早上常常起来练功，当我还不能抱轮半个小时时，他已经能抱轮半个小时了。1999年7月，中共疯狂迫害大法的运动开始后，随着谎言宣传的不断升级，姐姐相信了谎言，放弃了修炼，有时也说些不敬的话语，有关活摘器官真相，她害怕到不敢听。过后，我也时不时地和她讲一点。特别到了这次疫情的大爆发，一家一家的染疫，他知道死了一些人，渐渐地对邪党产生了不满，说大家都不满了。周末我又一次打电话给姐姐，说了一些家常话后，我说给你读一篇文章，非常的震撼。这篇文章是为什么会有人类，我还说你打开免提让姐夫一起听。我姐打开了免提，我开始给他们读，开始他们那边有做事的声音，听着听着变得越来越近。我以为我姐又挂断了电话，我问姐你们在听吗，姐姐回答在听。能听明白吗？能。我又继续读，他们静静地听，读完后我问听明白了吗，姐姐回答听明白了，要做好人。姐姐的说话态度不一样了，师父的法让她明白了，中共的谎言被打破了。二、小弟。接着我又给小弟打了电话，开始他说不想知道那些等等，我还是给他读，他在听。我意念里在说你一定要听完，我一口气给他读完，他也静静地听完，听完之后弟弟的态度也转变了。三、朋友。到了晚上和一个认识了很久的朋友通话，之前我给他做了三退，但他听信了中共邪党的宣传，说国家在邪党的统治下怎样怎样，还认为我们讲中共的邪恶是因为我们被打压。我给他发真相视频等，他没有看。我把师父的为什么会有人类读给了他，他的态度才转变了。接着我给他播放了真相语音，他听了，又发给他了一些真相资料，他说会看。通过让众生知道师父的法，真正感受到师父的法能唤醒众生。在接下来有限的时间里，我要把师父的这篇文章传递给更多的众生，让他们得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跳出事情表象向内找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6日。同修 A 的打印机出了问题，需要维修。由于自己对叶宽机的维修缺乏经验，便协商联系室内技术同修来解决，顺便也解决一些其他问题。很快室内同修回复不再做这些服务了。我意识到这是在去除自己依赖同修的心，应该自己去解决了。我上网下载了相关资料，学习了一天，大概理出了个头绪，考虑下午时间长，少影响同修，便第二天下午将近2点去同修 A 家修机器。到那后，同修 A 正忙于生意，他的妻子同修外出了。 A 把我安置好要走时，说有什么需要的就去门店找他。正在拆机维修期间，突然听到啪的一声，动静很大。我环顾四周也没啥异常，心中还好笑，闹什么动静呢？时间不长，突然听到天花板上的吊扇异常，抬头一看，好悬呐！吊扇已经脱离固定位置，只连着根电线在旋转呢。我赶紧离开危险位置，吊扇跌落下来，扇叶卷折了。对这一点干扰，我也没太在意，简单清理了跌落的垃圾，继续干活。几个小时后，机器正常了，我心情很好，觉得以后不是大问题，就不用再大老远去找室内同修了。估计当时6点左右了吧，便锁上房门准备回家。出大门时发现同修 A 把门锁死了，这可怎么办呢？先用自己的钥匙尝试碰开，结果徒劳。我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寻求着如何外出，在发现一个小梯子后一阵欣喜，可是爬上去一看，大失所望。同修在院墙外也设了门，院墙外已成了死胡同，这下外出无望了，只好等待。正是暑伏天，天气闷热，院子蚊子又多，等待的过程确实是让人煎熬，时有抱怨同修的念头冒出，一冒出就排斥他。当时很警觉，因为就在最近这段时间，一次出差时，自己不经意的一句看似在理的牢骚，让平时常发牢骚的同事好一阵数落。你这么大岁数了，发啥牢骚？还能干几年呢？我当时意识到了修为的欠缺，羞愧难当，赶紧称是。今天的事也绝不偶然，一定是去我心的。为了静心，我找来一个小板凳，拿出自己带来的维修机器的资料开始学习。资料学了一遍，天已昏黑，蚊子越来越猖獗，带的水也喝完了，心又失去了平静。同修 A 忙，他妻子也该回来了呀，虽是同修，也不能这样扔在这儿不管了呀。这些念头冒出以后，当时就意识到这是在怨恨同修，是钻进事理论对错，是在修同修，而不是修自己。近来自己协调的片区，好多同修出现了矛盾纷争。刚从明慧网下载了许多向内找的修炼文章，和他们交流，不要拘泥在事情的对错上论长短，要在法上向内找，修自己。原来事情不在自己头上，说得轻松，现在这么一点点皮毛都不算的小事情，自己就不坦然了。天已漆黑，蚊子咬得难耐，我便在院子里踱来踱去，踱着步背诵论语，也求师父让同修尽早回来开门。9点钟光景 A 回来取物，他忘了我在这儿了。我简单的和他进行了交流，大意就是这样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忙于生意，学法练功跟不上，修炼就会松懈，机器也可能就会出问题。其实看似交流，对同修不满与指责还是溢于言表。9点多到家时，妻子同修正在邻居家，拿邻居的手机给同修 A 打电话。在家里和妻子同修进行了简单的交流，妻子说，听你一说都是别人的错，能是偶然的吗？得找自己。 事情当下心确实比较浮，事后意识到自己必须无条件向内找。可是向内找的起初也时不时向外看，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呀？是我在竭尽全力帮助同修，是同修的状态给我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但是从法理上我知道是自己错了，于是我就否定排斥他，这都是表象，不是真相。心渐渐趋于平静，我开始发问自己，同修为什么把自己锁在屋里呢？当我突然悟到，这是师父借同修之手点化我要闭门思过时，禁锢的思维一下被释放，头脑轻松，心胸也变得宽阔起来。细思近来发生在身边的事情都貌似同修的问题，一联系其实都有自己修炼的因素，同修的执着在自己身上也都有影子。自己所在片区中 B 村的夫妻同修有矛盾，自己和妻子同修也有争执， C 村姐妹同修间执着于亲情，执着于自我，弄得几天不在一块学法。而自己何尝不是对自己的家人同修与其他同修有分别心呢？家人同修的事情就分外着急，格外上心。D 村资料点同修和经常面对面发资料的同修有摩擦，自己只是看到了同修因顾虑而不能担当，看到了同修的强势，却没想到自己的担当与圆融。这次修机器第一念还是考虑自己的困难，有顾虑不愿担当，并没考虑同修的困难，这么转那么绕，还是让同修接受自己的想法。 A 和妻子同修近来忙于生意，表象上修炼有所放松，可这么多年来他们为了救人倾心竭力的付出，这是自己能比的吗？他们的儿女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还在租住别人的房子，而今自己已没啥负担，却不能全身心在大法上，有时还执着手机，执着新闻，根本上还在执着正法结束的时间。吊扇的跌落当时感觉很危险，自己过多的想的是同修，现在静下心来向内找，这是修自己什么呢？现在悟到，自己是协调人，又负责技术问题，接触的同修相对多一些。妻子多次提醒我，好为人师，高高在上，夸夸其谈，我嘴上没反驳，可心里并不认可。如今看来，自己和同修交流时能夸夸其谈，可是遇到实际问题需要实修时，并不能做到坦然不动。这不就像个吊扇，悬在上边能吹，一落实地就卷叶，这还不危险吗？闭门细思，人心满地，修炼永远是修人心，不触及人心时感觉良好，一旦触及人心时，那才是真正的试金石。通过这件事的向内找，切实体悟到，作为一个修炼者，只有在事情的碰撞中才能体现出其真实修为，而这些修为都是从点滴小事中扎扎实实修炼而来的。对照师父在《红营六渡人渡己难》中讲的法，上士闻难一笑解，中士遇关不坦然，下士人心去不完。我很是惭愧，自己做不到坦然面对，不就是中士吗？在修炼路上，只有奋起直追，多学法，学好法，真修实修，方能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啊。感谢师父，感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放下了对丈夫的怨》，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9日。我是1998年初开始修炼大法的，此前我是单位里有名的病秧子，多种疾病缠身，因孕产时大出血造成的后遗症很严重，还有心脏病，常年头晕等，腿抬不起来，走路很困难，全身无力， 无法正常上班。我那时常年吃药，生活上非常贫苦。我曾多次想了结自己的生命，只是因为孩子才一直坚持着。那时真是度日如年，生不如死。修炼大法后，我一身的疾病全无，精力充沛，我又能正常工作了。对工作也是兢兢业业，对人也不像以前一样总是恶言恶语了。我按照师父教导的做好人，善待每个人。工作中我也不贪不占，多次拒收外单位送的礼，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的真相，受到总公司领导及同事的好评，还得到了本单位领导的奖励。单位同事都说我就像换了个人一样，说这法轮功真是好。可是1999年720后，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邪恶集团对法轮功开始无理打压迫害，从家庭到单位我都受到了很大的干扰。特别是在经历了邪党对我的几次非法关押后，丈夫对我态度整个反过来了，不但不许我练功，还对我多次暴力打骂，多次烧毁大法书。因为邪党一贯株连九族的政策，不让他入党提干，所以他更是反对大法。而且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他还有了外遇，并多次提出离婚。在单位领导的劝说下，又因为当时孩子还小，我从一个练功人的角度想应该忍让他，可是总是含泪而忍，表面对他善，心里却非常怨恨他，想等孩子成家了一定和他离婚。他受当时邪党宣传的法轮功没有亲情不要家的邪说影响，同时也因为我自己有时忍不住带着争斗之心跟他顶，以至于给他讲大法真相他也不听。就这样我们一直打打闹闹，到了前几年孩子终于结婚成家了，我想这次也不用他和我提离婚了，我自己提出和他离婚。可就在这期间，以前非常强壮的他身体突然出现了问题，而且还是一种目前世界上都没有很好的治疗办法的慢性疾病，自己照顾自己都很困难。也借此奉劝世人，千万别对大法不敬或损毁资料等，会有上天报应的。这时丈夫的情人看他身体不行了，也不准备跟他结婚了。周围很多熟悉我们家情况的人都劝我趁这次赶快和他办离婚手续，别让他赖上我。这时丈夫也有所悔悟了，和我长谈了很多。他说其实他之所以这些年一直不让我修炼，也是害怕我被邪党害死了，这个家就完了。他不想和我离婚，情人也不要他了，但如果我实在不愿意要他也没办法。我思前想后，其实丈夫本质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刚开始修炼时，法轮功的治病奇效他是亲见而且认同的，那时他也非常支持我学这个功，也知道大法是冤枉的。只是邪党开始迫害大法后，他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和迫害，失去了很多常人中应得的利益。我也悟到他之所以有外遇，也是因为我有执着心、色心造成的，我对他情太重，他对我的所作所为我都看成是人对人的迫害了，一味和他讲常人的理，他不听就仇恨怨恨他，没有想到他也是被迫害的，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他的感受，只是一味想改变他，而没有听师父的话，从内心改变自己，更没有一个修炼人应有的善心来让他真正明白真相。其实生活在大陆，大法弟子的家人也都承受着来自邪党的迫害和压力，甚至还有失去亲人的痛苦，所以他们对大法弟子的不理解甚至伤害 罪在中共邪党，我们应该在法中修出更大的善念，去融化家人被邪党迫害的伤痛。于是我对丈夫说，我是修大法的，别人不要你，我要你，你身体这个样子了，我不能扔了你。以前是我修得不好，离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差得太远，没有好好善待你，自我太强势，很多事情也没有站在你的角度去理解你。今后我们都把过去的事情翻过去吧，我真心照顾好你，让你真正体会到大法的好，放心吧。丈夫感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眼泪汪汪地点着头。现在丈夫再也不反对我学法练功了，到我发正念的点儿，他还主动把电视音量关小。现在很多周围的人见到我都说法轮大法好，都说我不丢下我丈夫真是好样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无条件向内找，处处为他证实法，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圣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0日。修炼已经20多年了，其中的酸甜苦辣不尽言表，多少次跌倒，又多少次在师父和大法的指引下重新爬起来，是师父一次次的慈悲保护，才使我又有了修炼的机会和修下去的勇气。今天把自己近期的修炼心得和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下。一，学会了无条件向内找。我在以前的修炼中也向内找，就仿佛是常人的一日三省吾身，有时候感觉事情做得没有错，就没有向内找，感觉哪些事情真做错了才向内找。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从此以后，我要求自己向内找，要无条件，有条件就是向外看，为自己找借口。在家庭中经常和老婆孩子发生口角，从人的层面看都是他们的错，所以有时明知要忍，也非要和他们争辩个对错，现在看来还是自己错了。所以后来我就要先要求自己憋住，渐渐的我就能控制自己了，这颗不让人说的心也慢慢变弱了。每当因为孩子有错大声呵斥时，就会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还想长功啊。后来我进一步认识到，这是孩子在帮我修炼，帮我提高的，我不能一次次的用各种借口而错失这些难得的提高机会。在法上明白了法理，才真正懂得了修炼，真正懂得了修炼要无条件向内找。二，利用找领导恢复工作讲真相。邪党610因为我不放弃修炼法轮功，逼迫教体局停止我的教学工作，让我做前勤工作，这是明显的迫害和违背现行中国法律。我找正副校长讲真相，给他们写真相信，过程中我主要是想让他们明白真相，并没有考虑回归教学。后来我悟到，我的一切是师父的安排， 我一味的无原则承受，实际上是在迫害中反迫害。我应该从根本上否定邪党和旧势力对我工作的迫害。我的教学工作是师父给安排的，师父绝对不会因为弟子在修炼中有漏，就剥夺弟子的教学权利。我又通过写信和直接谈话的方式，对正副校长进行讲真相，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恢复我的教学工作。过程中，感谢明慧网的相关文章，特别是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这类文章。副校长听完很是吃惊，特意在手机上查了14种邪教，令他意外的是真的没有法轮功。后来经过半个月，校长通过中层领导转告我，同意恢复我的教学工作。我听后很是平静，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一切是师父说了算，只要弟子正念足，一切都会朝好的方向发展。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再一次体会到师父这句法的更深一层法理。三，看淡利益，处处为他，证实大法。我们单元楼的下水管老是堵，一年需要找人清理两次，既花钱又费事。后来有人建议，从我家地下室重新打通，引出一条新的水管，提高坡度，这样就杜绝了堵塞的问题。但是担心我不同意，我说只要能有效，方便大家，我愿意从我家地下室开挖。他们听了很是佩服我的大度，其实这是大法弟子最基本的素质，为他人着想。同意开挖后，又遇到一个麻烦，没人愿意干，有干的又要钱多。为了节省大家的资金，我和本单元的另一个业主 A 商量，我们两个干，这样能节省很多钱。真正开始干的时候，没有工具，我开车几十里路回老家拿，没法运水泥沙子，我开自己的 SUV 车去拉。高温日晒下，我们两个汗流浃背，从早到晚，两天后终于完工了，效果很好，邻居们都很满意，高度赞扬。我们向房管局申请了900块钱，除去料钱还剩500，我一分不要，全部给了业主 A， 因为我考虑到他是工人，请一天假扣一天工资，而我在暑假中工资照样拿，就当我为邻居们帮了个忙。生活在常人中，我们身为大法弟子，我们只有修好自己，用自己的高尚言行来证实大法的正确，来证实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才能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得救。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从正月初一50,000人雍和宫上香说开去。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9日。2023年正月对全中国人来说应是刻骨铭心的。多少家庭不是忙着团圆和过年，而是忙着奔丧。新冠病毒以2020年武汉速度在全中国迅猛扫荡着。尽管中共一再掩盖真实死亡数据，但仅以近期的上海为例，火葬场超负荷，尸体搁置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得到火化。2023年1月16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3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对于李大师揭示出的3年疫情死亡4亿人的真相，中共没有出来反驳，因为中共根本拿不出证据，只要中共一反驳，就会让更多的人看清真相，加速中共的灭亡。与此同时，中共的知名专家们也集体失语，科学在这场疫情面前
表现出的是误判、束手无策、不知所措。一、两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有两个有意思的现象值得人们去思考。一个是正月初一，北京雍和宫竟然有50000多名民众前去上香祈福。中共媒体视频显示，新年第一天，通往雍和宫的南北向大街挤满了市民，政府特意提前发布了车辆交通管制，以保证善男信女们顺利前往雍和宫上香祈福。警察们现场指挥行进路线。今年祈福能祈什么呢？求神灵保佑平安，免疫消灾。估计这是人们内心最迫切的想法。第二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甘肃兰州某公园内的一尊汉代大将霍去病的雕塑前，排满了前来顶礼膜拜的人们，其中不乏诸多的年轻人。人们井然有序，默默前行，到了雕像那儿，用手摸摸霍去病三个字，然后借着先人的仙气再摸摸自己的头顶，然后再轮到下一个。网络上有人就贴出了一个对子，左联是霍去病，右联辛弃疾，横批康有为。有人可能说了，这些人不是搞迷信吗？这能管什么用呢？这能防疫吗？管不管用姑且不论，这两个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至少提醒了我们以下几点。一、免疫渡劫是当前人们最大的心愿。二、科学防疫、疫苗接种不再是人们心目中唯一的、有效的、保险的免疫途径。三、困境中的民众转而祈求神灵，通过民俗仪式方式获得古代传统正面人物形象的有效信息，以期来为自己及家人免疫消灾。四、民众无论是祈祷雍和宫里面的释迦牟尼佛、弥勒大佛，还是顶礼膜拜古代名将，这是对传统文化的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换句话说，这也是对中共无神论意识形态的有力否定。没见有人去党史博物馆给马克思上香求消疫消灾的，也没有人想到去摸康生的名字求得身体健康的。二、科学难以解释的神奇事件。疾病改变历史，瘟疫重塑人类。其实不只是中国人如此，西方发达国家民众在后疫情时代更加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在1月21日至31日期间，基于信仰的研究组织巴纳集团发布了一份针对20000名成年人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新冠大流行后，许多美国人对宗教信仰更加开放。接受调查者中 ,77% 的人表示他们相信存在更高的生命或力量。74% 的人表示他们希望在精神上成长。只有 10% 的受访者对精神领域表示不确定的怀疑。仅 9% 的人断然否认它的存在。在神传文化主导的古老中国，尽管文革时期传统文化与文物古迹被大规模摧毁与扫荡，但超自然的神异神奇现象却屡有发生，启迪着这古老土地上民众的善念。下面这个真实的小故事是无神论者和科学无法解释的，但却能成为神佛真实存在的有力证据之一。陕西省泾阳县有一座崇文塔，修建于明朝，塔身共13层，高87.22米。每逢正月十五都会开塔会， 届时各地人们都会来烧香拜佛，人山人海，异常热闹。2002年正月十五，正逢塔会那天，有个顽皮的8岁小女孩从崇文塔12层的防护栏钻出去了，危险的一幕发生了。小女孩一不小心从塔上跌落下来，当时下边有超过1000人在逛塔会，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但根本来不及采取任何救援措施。就在小女孩自由落体的瞬间，崇文塔2层西南方向的一个石雕佛像却神奇地伸出手臂接住了小女孩。据说接近塔底的100多人亲眼目睹了这一神奇景象。这个小女孩一个劲地在这尊佛像怀里哭，家里人把小女孩接下来后，却发现她安然无恙，连一点皮肤擦伤都没有。人们倍感神奇，都认为是石佛像显灵救了小女孩。全家人带着小女孩给那尊佛像烧香披红，披红就是给佛像身上披上红绸布，以示信仰尊敬。今天人们仍可在崇文塔2层西南方向看见一尊佛像是披红的，这是崇文塔内100尊佛像中唯一一座披红的，就是那尊伸手接住小女孩的佛像。这是现代科学所无法解释的，其实这样的现象还有不少。2008年汶川大地震，近7万人死亡，当时都江堰灵岩山也遭到了地震严重损害，山体崩塌，山路被埋，但这里却没有人员死伤。这座山上有几10座的观音佛像都保存完好，没有受到任何损坏，更多的人因此而相信了神佛的存在。在汶川大地震中，法轮大法的神奇更让人感慨万分。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儿媳在劫难中突然想起公公教给他危难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而和同事躲过劫难。四川德阳市一名小区保安因修炼了法轮大法，在地震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在大楼内停留40多分钟，协助整楼的人逃出后才离开。三，超自然现象的启示。中共宣扬无神论和进化论，极力反对有神论，历史上三教齐灭。1999年7月20日开始迫害法轮功。中共为了达到深度迷惑众生、祸乱中国人的目的，对一些能揭示历史真相的超自然现象也是尽可能的封锁与压制。一，藏字弹。2001年春谷雨日，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局7星农场车队时年61岁的退休职工刘学顺家里养的鹅，生下了一只带字的鹅蛋，而且是工整清楚的5个字。刘学顺的老伴高中琴洗蛋时发现的，其中4个字是绕着蛋壳一圈平均的排列着，第5个字则藏在蛋壳的底部。4个大字就是神已来到，蛋壳下面的小字就是王字。5个字经建三江农大教授鉴别后认为不是人工所为。此事当时引起轰动，很多人到刘家亲眼目睹这一神奇，当地电视台还曾摄像但拒绝报道。后因中共的压制，藏字弹下落不明，但影像资料被保存了下来。据当时的知情人描述，藏字弹比天文弹珍贵得多。所谓天文弹，就是家禽在发生某些天文现象时生出带有该天文现象相关图案的蛋。天文弹在中外都有实力， 符合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理论学说。二、藏字识。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原村支书王国富在当地风景区石壁上发现中国共产党王的藏字识，经省市国家级专家考察后得出结论，藏字识已有 2.7 亿年的历史，重达100多吨，几个大字完全是纯天然形成，没有任何人工痕迹，堪称天书。藏字识是从河谷左岸的峭壁上坠落下来的一块巨石，在峭壁上仍可看到岩石崩塌后所留下的对应凹槽，与藏字识完全吻合。岩体落地后裂成左右两块巨石，中国共产党王几个大字就清晰地显现在右边巨石的内侧断面上。2.7 亿年至今，按照考古学勘定，中间经过了三次生物大灭绝时期，6500万年前白垩纪大灭绝有可能是小行星撞击地球造成的，而这块石头居然没有损毁，这不是天意是什么呢？2023年1月20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揭示出真相和天机。李洪志大师说，人死只是表面的身体败坏老化，而人的元神真正自我没有死去，会在下一世中转生。目前人世间正在经历成住坏灭的灭的最后过程，末后的一切都会变得不好了，所以才会灭，因此目前的社会才会这么乱，人无善念，乱性，心理变态，毒品泛滥，不信神等乱象丛生，这是天体末后的必然，就是到这时候了。目前中国疫情肆虐，中共红祸泛滥，战火、地震、各类灾害等席卷全球，人类将何去何从？当前的大疫将如何度过？敬天敬神，向神忏悔是唯一的出路。特别是中国人，疫情冲着中共而来，求神护佑需先成其意，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是忏悔表示诚意的最好举措。希冀每个众生都来了解法轮功的真相，登上得度的方舟，了解真相就是获得救赎的最佳途径。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茶余夜话心疼，作者山西法轮功学员。我的一位发小挚友与我同庚，亲密如同手足。2018年他母亲的葬礼，我负责财务文书，挚友的连金来做客，他与我们也同庚，是退休干部，既然是我把兄弟的亲戚，我们自然近乎，特别是同龄人，沟通容易，说话随便。我给大家讲到人在做事天在看，三指头上有神明时，挚友的这位连进接过我的话茬说，你说这话我相信，要说神佛之事那是真实不虚的。我小时候，也就是1966年至1967年之间吧，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正读高小六年级，当时正是到处拆庙宇砸神佛像盛行之时。我们村自古就有一座大庙宇，主殿是大雄宝殿，如来佛的塑像很高大。那天班主任老师叫我们全班同学都带上小镢头要去砸佛像，到了大殿里， 班主任吩咐大家要首先从佛像的心脏部位开始，要先把佛心给完整的抛出来，因为据说这尊佛像在当时塑造时装进去一颗铜制的或者是银制的大心脏。话音刚落地，这名班主任老师就两手抱着胸口蹲在地上站不起来了。紧接着我们全班同学全部有感觉到心脏剧烈的难受，都在喊心疼。吓得班主任老师赶紧跪在地上说，不砸了不砸了，全都回学校。随之大家渐渐都恢复正常，真是不信不行啊。这是亲身经历的事，虽然已经过去50多年，我是记忆犹新，刻骨铭心呢。这件事直接影响到我的世界观，以及以后的处事做人都不敢为所欲为，无所顾忌，老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管控着世间的一切。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